余茂春透露美方应对中共跨台的计划，川普告媒体获胜，他讨厌的节目亦被腰斩。美驻中使馆发警告图，顾问指 VOA 高层挺共。马斯克重返政坛， SpaceX 向投资者提醒，美日敲定最终协议，专家指他国谈判标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2号，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与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直指中共对美国在非洲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由19国参与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从21号起展开。荷兰司令赖克尔斯海姆表示，不能够只让美国对抗中共。前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计划首席顾问余茂春撰文表示，中国会一夜间变天，美军将快速进入。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站显示，海军中将布拉德利晋升为海军上将，并出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美国空军中将安德森晋升为上将，并出任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安德森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过去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层面扩大影响力。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在非洲大陆扩展信息战行动，向非洲传播共产主义宣传，并进行更多军事对军事的接触。他们在非洲一些港口已建的基础设施可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大西洋一侧有部署，这将非常令人警惕。一旦中共在大西洋建立海军基地，将极大复杂化我们整体的安全格局。因此在非洲范围内识别中共哪一些行为不符合整体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在信息领域揭露这些恶意行为亦是至关重要的。安德森还表示，无人机正在改变战场，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关键问题是，当这些无人机背后有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而且能够执行蜂群攻击时，那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因此我们不只是执行无人机任务，还包括怎样反制和防御他们。布拉德利亦表示，人工协作自主系统的出现正在我们眼前彻底改变战争的本质。与此同时，据空军与太空军报道，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尝试与国会达成协议，加速 B-21 的开发与生产，并计划在2030年代中后期完成采购8架的绝对最低数量目标，最快约在2027年正式开始服役，预计将逐渐取代 B-1、B-2 轰炸机，成为未来美国空军的主要匿踪战略轰炸机。另外，由来自19个国家约35000名官兵参加的护身军刀军演规模前所未有。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坚定不移，将持续与最密切盟友维护全球繁荣所需的安全稳定。英国指挥官布莱克摩尔说，英国首次率领由多国组成的航母打击群参加护身军刀，这个就是英国对印太区域承诺的有力展示。川普要求北约盟国提高军费开支，而荷兰是最早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之一。另外，近日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余茂春的一篇报告，里面强调中共跨台不是慢慢冧，可能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天。报告直接表明，美方的完整应对剧本早就写好了，各部门甚至已经演练起来。首先，美国会派出 CIA 和陆军特种部队快速进入中国关键地区，他们抢占信息，稳住局势，稳到可能合作的力量，比如少数民族组织、宗教团体或体制内改革派。美国还设计了分区接触战略，如果中国各地自立，比如新疆、西藏或广东出现地方政权，美国会分别建立关系，希望中国先地方自治，再逐渐整合。美国的中国剧本早就在台上准备得非常细节，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就立即出手，确保中国不会再陷入独裁的深渊。 美国仲规划了一套从根本上协助中国民主转型的五个核心方案。第一，报告建议中共垮台后，美国和国际社会立即帮中国建立独立媒体，终结审查，俾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讲话。第二，过去中共将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宗教团体打成敌对势力，其实呢啲组织先至系社会嘅支柱，一旦摆脱打压，佢哋将快速帮助社会恢复秩序。第三，中共嘅教育体系同法院几十年都服务于维稳同洗脑，新政府必须彻底终结洗脑教育，俾司法真正独立于政党，保障公正。第四，一旦中共垮台，立即废除宗教限制，开放寺庙、教堂，归还被没收财产，俾流亡宗教领袖回国重建信仰自由。第五，新宪政必须保障多党竞选、司法独立、人权保障，仲要通过全民参与嘅制宪大会共同起草，而唔系某个领导人闭门造车。报告特别强调，美国会联合台湾、日本、南韩、澳洲、联合国、五眼联盟甚至印度，共同组成多边稳定联盟，一起守护中国的和平过渡。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撑脏器健康，唤醒身体对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刺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指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播出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选前专访时进行误导性剪辑。22号，川普在社群平台宣称，他刚刚与 CBS 母公司派拉蒙达成$1,600万的和解，未来还将获得$2,000万广告与节目资源，总计$3,600万。根据卫报报道，川普提起诉讼的时间点，派拉蒙正与荷里活制片公司天母影业洽谈，以$80亿出售交易，交易尚待联邦核准。外界认为派拉蒙选择和解与此有关。巧合的是 ，CBS 上个礼拜宣布将在2026年5月终止由柯柏主持的史提芬·柯柏深夜秀。该节目以锐利政治讽刺闻名，曾多次讽刺批评川普，川普亦曾在过去多次对该节目及柯柏本人表达厌恶。民主党参议员亚当希夫警告，若果 CBS 是基于政治压力终止节目，公众有权知道真相。派拉蒙则声明，终止节目纯属财务考量，与节目内容无关。另外，天母影业由科技大亨赖瑞艾里森之子创立，与川普关系密切，令此案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是这样看待川普此举的：我们看到在6个月以后的川普第二期的任期，其实现在处于一种所谓报仇阶段，其实这种报仇亦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其实在川普的第一任期，他受到了各个左媒的攻击，包括比如说通俄门各个方面，所以呢，他现在其实是用行动和合法的这种诉讼方式给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看，这种有政治性的针对川普和川普政府污蔑是有后果的。当然，我们认为这个3500万对于川普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他起到的效应其实是对的，这种舆论性质甚至是对主流媒体的可信度的一次很大的打击。23号，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透过 X 平台 发布一份图文通告，警告话：我哋以前讲过咁样嘅事，如果讲假话或提供虚假文件，可能导致永久被禁止入境美国。图片中仲有一个红色印章，上面写住被拒。中国网友对此回应：先从禁止共产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美国开始。亦有人话，猜下有几个中国人唔做呢啲事？习近平、王毅、共产党官员冇一个唔讲假话，你哋要准备处理啦嘛？根据 CNBC 报道，美国政府近日加强审查中国人签证，特别系有中共背景或就读敏感领域嘅学生，同时仲要撤销一啲人嘅签证，并重新评估针对中国同香港嘅签证标准。另外，同日，川普总统任命的美国国际媒体处特别顾问卡尼莱克爆出惊人消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之音 VOA 的管理层多次与中共官员会面，讨论怎样对中共进行更正面的报道。中共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定期与美国之音管理层会面，告知他们应该怎样报道北京。莱克表示，多年来这种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部分美国之音管理层甚至亲自赴中国与中共官员会面，还有一名美国之音国语部门的高层主管在一次会议上甚至公开表达对中共的支持。另外，莱克证实，美国之音曾雇佣多名与中共官媒有关的中国员工，通过文化交流签证给超过400个外国记者提供工作机会，其中近百人来自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国家。莱克指出，这种亲中宣传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违背了美国之音成立时的初衷。SpaceX 最近在一次私下的简报中警告投资者，要准备面对一种不太可能但可能性正在升高的情况，就是执行长马斯克可能会重返白宫政坛，参与选举或发挥其政治影响力。据彭博22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未来亦可能担任和政府效率部类似的职务，并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这类角色上。内部简报中提到，马斯克与川普关系密切，近期频繁会面，加上马斯克本身就活跃于公共事务与政策议题，因此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已经引起公司注意。文件强调，公司必须诚实， SpaceX 会提醒潜在投资人，如果马斯克涉入政治，可能会对其领导力产生实质影响，进而牵动 SpaceX 的战略方向与项目进度。虽然马斯克目前并没有公开表示要参选或发挥具体的政治计划，但他长期在美国政治论坛中具有影响力，他在 X 上经常发表言论，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比如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报道指出， SpaceX 内部提醒的目的是给投资人能够预先做风险评估，并不是暗示马斯克已经有了具体的政治行动。不过消息一曝光，立即引发外界热议，很多人开始猜测马斯克是否真的打算火箭转弯，又要进军白宫。川普23号宣布与日本的关税谈判达成前所未见的重大成果，美国调降日本产品关税税率从原本的 25% 变成 15%。 川普在真相社交发文说，我们同日本达成一项重大的协议，这个可能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交易之一。根据我的指示，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 亿，而美国将可以获得这笔投资所创造利润的 90%。 这项协议将创造几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是前所未见的重大成果。我只会在对方国家同意开放市场的情况下才会降低关税，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会加更高的关税。同时，白宫幕僚公开了日本政府谈判代表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面对面谈判的相片，台上文件封面 400B 的这个数字被川普用笔画了，亲手改为 500B， 显示可能当时他要求日本将投资额提高$1,000 亿。 日本获得对美贸易顺差过，同时亦是亚洲目前最低税率。日方更将美国牛肉、葡萄酒等平均关税降到 15% 以下，市场形容这个是日本战略让利。彭博报道，财长贝森特说，日本取得 15% 税率是因为该国积极提出创新的融资机制。日方提出日美合伙关系的点，会替美国的重大项目提供股权、信用担保、融资，而且日本的直接外国投资承诺全是新资本。有白宫官员表示，按照协议内容，日本将对美国采购100架波音飞机、80亿美元的农产品及其他商品，并将美国米购买量提高 75%。 协议一出，东京股市22号随即出现爆炸性上升，日经指数单日暴涨600点，创今年新高，甚至带动欧洲股市同步上行。与此同时，亚洲邻国感受到巨大压力，尤其是南韩和正与华府进行第四轮谈判的台湾亦非常紧张。经济学家指出，美日贸易协议可以作为目前与华府谈判的很多其他协议的基准，而全球经济可以勉强支撑 15% 的关税水准。换言之，美日贸易协议令全球经济避开了最严峻的状态。台湾前 WTO 谈判代表林廷辉指出，日本愿对美国等额降税本质上是未来的优惠，但是背后是日本要巩固与美国的经贸与地缘战略命运共同体。他亦提醒，台湾应该从中借鉴，将贸易变成战略工具，不只是单纯的出口导向。外界分析，更多国家将选择去中化，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贸易圈。与此同时，日本三菱汽车这个礼拜表示，将全面结束其在中国的汽车引擎生产，并关闭与港汽集团合资的湖南厂房。该公司早在今年初已经停产整车，现在引擎亦停产，等于宣告全面退出中国制造业务。有评论直言，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逐渐丧失其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根据白宫21号的公告，美国与印尼完成新一轮贸易磋商，印尼已经决定对高达 99% 美国出口商品取消入口关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瑟特就表示，更多的贸易协议正在筹备中，包括与印尼和南非等国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另外，美国计划自8月1号起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35% 关税，但是只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产品，因此很多企业正赶办原产地证明。 RBC 银行估算，约 86% 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可以被豁免。渥太华大学商业与贸易法教授阿尔斯纳指出，这个为加拿大提供了巨大比较优势，因为加拿大产品在本地种植、提取或由加拿大劳工生产，通常可以免关税，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